罗马书系列讲到106，出于恩典的拣选。罗马书11章1至6节，维保罗牧师，2015年11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3日。我们今天要结束关于罗马书第11章1到6节的三次系列讲道。我们先快速回顾前两次所讲的内容，然后进入这段经文最后两节中所强调的重点。请听神的话语，罗马书11章1至6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你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人怎样才能在造物主面前的蒙悦纳。求你除去我们一切世俗的思想和天然的倾向，借着圣灵，并借着这神圣特殊的启示，指教我们你要我们知道的真理，也指教我们当认识的是谁，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在你里面被认识的。父啊，这样的亲密是何等奇妙。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三章罗马书9、10、11章的脉络里，使徒保罗回答一个质疑，似乎神没有信实地守住他的应许，没有对以色列成就他所说的话。混淆之处在于，我们看见许多原本赐给以色列的美好应许，如今却赐给了教会。在罗马书8章里，保罗几乎在一章之内就把许多原本说给以色列的美好应许全都指向了教会。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圣经至关重要。上次我们提过，要分辨神如何对一个群体说话，以及他如何对个别的人说话。神可以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或整个教会说话，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心意就适用于那个群体里每一个人。同时，作为以色列人，本身的血统并不能使他们与神约之祝福无分。保罗自己就是见证。他问道，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他说，自己就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之派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而，他的血统和宗教背景并不是他与神和好的凭据。恰恰相反，他必须放下自己的血统和宗教上的资历，才能在基督里被找到。正如我们读过的，他不是靠着律法而有自己的义，而是因信基督，从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3章9节。因此，为了确立神的信实，也为了安慰自己和读者的心，保罗把焦点放在比信心更前的一个根基上，就是神的预知。他在罗马书11章2节说，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预先所知道并非单纯的预见，好像神只是事先看见将来会发生什么。这里说的不是神预知了什么，而是神预知了谁。他不是单单知道你会做些什么，而是从永恒里认识你。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属于他的人，以弗所书1章4节。因此，我们与神的和好并不是建立在我们能否做出正确抉择的脆弱根基上，而是深远地回溯到神在永恒里的旨意。接着，保罗带出一个区分，可见的教会与不可见的教会。就如我们如今聚集在这里， 我们在外表上都属于教会群体，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信心。他举以利亚为例。当时以利亚感到孤单，觉得全以色列都背弃了神，要杀他。但神告诉他，他仍为自己留下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以利亚忽略了这个区别，他以为全体都堕落了，但谁有他看不见的忠实于民。然而，那忠实与不忠实也会在外在表现出来。那些拜巴利的人，在生活中显出他们的偶像崇拜，甚至行出难以想象的事，把自己的孩子献祭。而那些未向巴利屈膝的人，则在行为中显出他们对神的忠诚。现在，保罗把一切推向高潮，指出真正的关键，谁是神约应许的对象？这一切是如何成就的？答案就是照着拣选的恩典。他提醒我们，必须记得这一点。这不只是神学上的推理，更是保罗心中的切切关怀。不要忘记，他自己说过，情愿为骨肉之亲，就是以色列同胞，被咒诅，与基督分离，罗马书9:3。他的心愿和祷告，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罗马书10:1。保罗不是冷漠的象牙塔神学家，他因同胞迷失而心碎。而他在这里热切地驳斥神弃绝他百姓的看法。他的整个论证根基就是神的预知和照着恩典的拣选。这就是核心，这就是恩典的拣选。宗教改革的缘起也正是这一点。今日仍有教会举着圣经高呼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其源头正是在于对恩典的拣选的重新发现。保罗回顾以利亚900年前的情况，说当时如此，如今也是如此。而我们也要明白，当时如此，如今仍是如此。从创世之初，甚至从创世纪3开始，一直如此。但是，让我提醒你们，这个教义，拣选，是世界所憎恶的，也是许多基督徒不愿接受的。我并非夸大其词。基督徒世界里，有许多书籍直言，把这个教义当作信仰的阴暗面，认为它出自黑暗。然而，正是我所相信的神恩典的中心，反而常常被教会内部所反对、攻击。我们必须对此有心理准备。与此同时，当有人真正因神的恩典领会拣选时，常常会欣喜若狂，甚至变得有些咄咄逼人。我们需要谨慎，因为这就像火，火能带来温暖，也能带来危险。我记得前不久我们开的一次会议上， Mark 提到他父亲的一个教导。他说，有一次在去查经班之前，想为拣选辩论，就问父亲要一些火力充足的经文。结果父亲对他说，孩子，不要去争辩。这教义是为临终之人预备的安慰。在整场会议中，这句话最让我难以忘怀。这教义不是拿来争论的，而是为垂死之人带来安慰的。因为当我们走到生命尽头，深切体会自身的软弱时，还有什么比知道我们是神永恒拣选的子民更能安慰心灵呢？当我什么都没有可献上，毫无成就，几乎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当我不再坚强，不再聪明，甚至想不起圣经里的任何一节经文，也没有能力行出任何善功，只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那样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知道未得着永恒的平安，一切必要的事都已经由别人替我完成了，更能安慰人心呢？而那位别人正是永恒的神子，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位公义者。这并不是某个普通的人对我说我替你搞定了，而是神亲自说，我造了你，你背叛了我，但我拯救了你。我已成就了你得救所需的一切。甚至你心中那一点点微弱摇曳的信心 也是我赐给你的。这一切都出于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人呢？知道我们最终会被托起，被带入天界。雅各的梯子并不是我们自己攀登的，雅各的梯子乃是降临到我们这里，就是在基督里，永恒的神子道成肉身。是他，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一位，除去了那敌对我们的字句，就是律法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要求，你必须这样，你必须那样。基督把这一切挪去，钉在十字架上，他废掉了执政的、掌权的，把他们明明羞辱，仗着十字架夸胜，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然而，当人们面对这样一个无限恩慈，却又宣告神绝对主权的教义时，往往会生出天然的困惑。弟兄姐妹，我劝你们不要对朋友们的困惑无动于衷。有人说，这对我直觉上就是行不通，我没法接受。你是说神在做一切决定吗？于是各种问题自然会冒出来，那为什么还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做见证？如果神全都安排了，那他如何让人负责任呢？这些问题不该被轻视。我们自己不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吗？因此，我们也应当体恤那些心中挣扎的人。人天然的心思，甚至基督徒的心思，都难以消化这个真理，神在救恩上完全掌权。我们里面常常有一种潜在的声音，神凭什么这样做？加尔文称，这教义为令人敬畏的圣旨。威斯敏斯德信条的作者们17世纪40年代共121位牧者和神学家也怀着深切的牧养之心，在第三章第八段写道，这关乎预定的高深奥秘之教义，应当以特别谨慎和小心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如此温柔，是因为他们知道会众需要牧养。他们接着说，人若专注于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并顺服其中，就能因确实蒙召而确信自己蒙了拣选，从而生发赞美、敬畏、亲崇神的心，并生出谦卑、殷勤和丰富的安慰。所以，我们追求这教义是有极大益处的。我们必须明白拣选，无论称作拣选还是预定，其实都是指同一件事，神在永恒里拣选了属他的人，差遣他的儿子为他们舍命，又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耳，开他们的心，使他们信从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不过，说实话，许多反对这教义的基督徒，往往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一个被歪曲的版本。有人问我，你是加尔文主义者吗？你相信预定论吗？我现在常常反问，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想先弄清楚他们心里对预定的理解，再回答是或不是。太多人得到的其实是错误的介绍，以致排斥它。可能是因为有人不谨慎的传讲，也可能正如保罗·西蒙写的歌词，人只听自己想听的，忽略其余的。这虽不是圣经，但却是真实的人性。无论如何，当神回答约伯时，他连续用了四章的篇幅，强调自己是绝对的主宰，独自决断一切。约伯的回应正是我们的榜样。在约伯记40章4节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们总想与神争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当神显明他的主权时，约伯的反应不是握拳抗议，更不是写书控告神，而是默然服服。后来在约伯记42章2节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的回答。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困惑就断定它不是真的， 而是承认，这实在是太奇妙，我难以测度。当然，我也知道关于拣选的常见质疑很多。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都一一解答，但让我简单提到其中一个。有些人认为神的拣选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群体。比如说，神拣选雅各而弃绝以扫，这其实是说神拣选以色列国，而不是以东国。换言之，他们理解为神拣选了民族，而非个人。但问题是，如果神拣选了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不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吗？若没有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具体的人，并赐下信心，那么根本不会有以色列这个群体。因此，就算我们承认神有时拣选一个整体，比如以色列、教会，这也必须建立在他首先拣选了一些具体的个人。带到新约里，同样的道理仍然成立。如果耶稣没有拣选那些忠心的使徒，今天就不会有教会这个群体性的存在。所谓教会这个整体，必须建立在一些真实忠心的个体之上，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呼。想一想，当一个群体失去了其中真正蒙拣选的人，只剩下空有其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今天称自己为盼望之之教会，我真心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得救的，但老实说，我不能100%确定。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人只是挂名的会友，却没有真正相信。这是可能的。如果这样的情况多到一定程度，我们还算得上是一间教会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一个群体缺乏真正蒙拣选的人，他就失去了教会的身份。以色列就是如此，他们最终失去了神子民的群体性身份，因为他们中间已不再有真正忠心的个体。虽然旧约与新约之间情况更为复杂，但保罗在罗马书11章中明确警告我们，如果你们不信，就会和他们一样，不再是教会，而会成为撒旦的会堂。因此，说拣选只是群体性的，而不是针对个人的，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另一种常见的观点是，神是根据他预知一个人未来会做什么来拣选他的。有人说，神透过时间的长廊往前看，知道谁会有信心，谁会行善，于是他就按着所知道的来拣选他们。我听过一位牧师讲道时用赛跑来比喻，说神知道谁会赢，所以他就拣选那位赢家。他甚至鼓励会众说，神拣选了你，因为他早知道你是赢家。你是赢家，所以他拣选你。但我要说，这种说法不仅违背圣经整体的教导，更直接违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所讲的。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显然不是神拣选赢家，而是神拣选看似一无所有的人，好叫人不能在他面前自夸。如果我们传讲的讯息是神拣选人，是因为他预知我们里面会生发出某种美德，无论是顺服、谦卑，甚至信心本身，那我们岂不就有机会在神面前夸口吗？我们岂不可以对那些还未信的人说，你和我最大的差别不在于神的恩典，而在于我里面本有的某种东西。但圣经的教导极其清楚，根本没有可夸口的空间。保罗在罗马书11章6继续强调，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过去的行为也好， 将来的行为也好，本质上都是行为。而保罗不断反复强调的，就是人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不在乎行为。行为在希腊文里意思就是劳作或努力。有人会辩解说，保罗讲的只是某些特定的行为，比如割礼、旧约的礼仪性条例、饮食规条、节期等。当然，保罗确实包括这些，但若有人认为可以靠人的意志力和努力在神面前讨喜悦，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谬，甚至是危险的想法。这就是协同论，就是行为称义。然而今天，这却常常出现在许多讲坛上。我认为，行为最恰当的理解就是，凡是出于人自己意志、思想、努力所产生的，一切起点在我里面的东西，都是行为。因此，关键就在于认识，连信心本身也不是从我而来，而是神所赐的礼物。信心不是我靠自己意志的工厂所制造出来的，因为若是这样，我就可以夸口，为什么我的工厂能造出信心，而别人的不能？保罗把行为和恩典彻底对立起来，若是靠行为，就不是恩典；若是靠恩典，就不是行为。想要两者混合，就好像在一杯纯净的水里滴入一滴毒药，整杯水都已被毒败坏。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如此强烈。他责备那些人说，必须信耶稣，同时还要受割礼，甚至直言宁可他们自己被阉割，参加拉太书5:12。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否认基督，而是说你需要信耶稣，但还需要加上某些东西。然而保罗说，不是基督加上什么，而是唯独基督。有人说，救恩只有两种来源，人的行为或神的恩典。这两者本质上完全对立，不可能混合，救恩只能出于其中之一。想一想，我们即将来到主的餐桌前，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舍弃，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若有人胆敢在这桌上放上任何别人的身体或血液，岂不是极大的亵渎与偶像崇拜？你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和血与基督的混合吗？你愿意说，主要是耶稣的身体，但里面也有一点我的身体；主要是耶稣的血，但也混合一点我的血；主要是耶稣的功劳，但也有一点我的努力。这样的念头本身就是可怕的偶像崇拜。我们唯一能带到主桌前的，就是我们的罪。正如哥林多前书11:28所说，信徒在领主的晚餐之前要省察自己。但这并不是省察我们是否已经足够有德性，是否有能力，是否能靠自己的决定进入羔羊的婚筵，而是要再次回想，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与意念，使我们能在有限的角度认识你那绝对的全能、恩典与慈爱。你爱我们，甚至赐下你的儿子，完成了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功夫，这是我们永远要颂赞的。主啊，人的心太容易想在救恩里加上一点自己的成分，但那样只会带来属灵的败坏，甚至导致灵魂的沉沦。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使我们单单仰赖基督，而不依靠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